上个周末，整个周末连续工作了大概30多个小时，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上个礼拜没有来教会，感到非常的亏欠。今天回到教会，一起来敬拜，感觉非常的好，感谢神。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很多人已经讲过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保证我讲的跟他们不一样，不一定比他们好，但是肯定不一样，这是肯定的。最近这一个月，从8月底到现在，大概4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在美国，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非常引人注目，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和焦虑，也给很多人造成了无家可归。第一件是在德克萨斯休斯顿附近发生的飓风，当时我们教会的我认识的有的弟兄住在那儿，我很挂虑，所以跟他联系，感谢神，他住的那个地方就是离飓风受灾这个苏格兰就是非常近的地方，但是他那个萨博没有进水，感谢主。当然我们为那些受灾的人感到为他们祷告，也为他们尽我们的爱心，通过教会也提供了渠道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可是在不久以后，大家都知道在佛罗里达那边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事情。这是天灾，但是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就是朝鲜，朝鲜连续不断的试射导弹，试射核武器爆炸，这个给东北亚的局势带来了非常不安定的因素，引起了很多人的焦虑，包括我们中国东北都在其中。刚才说的是天灾，朝鲜的问题就是人祸。天灾人祸都在发生，我们美国，我们生活在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来讲最安全的地方，蒙神祝福的地方，我们离这个东北亚很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受到威胁。我们离人祸的地方很远，但是天灾可以不时地降临在我们附近。我们生活在密西根，离德克萨斯很远，离佛罗里达很远，但是我们心里边是不是有真平安？我们心中是不是没有了焦虑，没有了忧虑？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从天上来的平安，从天上来的祝福。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的本分和我们的义务。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给我们领着你的爱，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在您的面前来敬拜，来寻求你的心意。当我们面对世界上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坐在天上为王的神，你的宝座永不改变，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平安。愿神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圣灵亲自来感动，让我们听的讲的一同在你的面前蒙恩，我们一同来领受属天的平安。感谢三位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刚才我讲了 天灾人祸给我们带来的忧虑和不安。当没有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可能仍然在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挂虑担忧。所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31-34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就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要寻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阿们。好，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其中的一段。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就我们活在世上的种种的祷告啊、平安啊、这个进食啊、安息啊，所以他论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那个八福，告诉我们怎么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那这一段他是在谈他，所以一开始说，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字面上看是我们，他是在谈我们人生的一些基本需要、基本需求。所以让我们呢，他说你们需要的这些神都知道，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今天我用的题目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耶稣在这儿说的他的国他的义，实际上就是指神的国神的义。所以今天我们要根据这第一节圣经跟大家一起，我们来再来啊探讨一下神的国的概念，然后我们神国的子民应该如何去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会如何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生命，然后我们如何来领受从天上来的平安。大概一个概念啊，地上的国跟神的国列了几点，你大家看看。地上的国王是有任期的，他是靠他的国民来供养他的。神的国是永恒的，是不变的，而且神是我们的王，但是呢他供应我们的需要。你看这里边这个区别，地上的王是要他的国民来供应他的，他所需用的一切都是纳税人的钱。 OK， 在美国 OK， 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那当然有人说这个川普总统现在是不拿政府的工资，他有钱，但是他做总统他有他的感动，神给他的感动，他要做他的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例外。但是一般来讲，地上的王是要他的子民来供应他的，他说吃的喝的说用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的心血 OK， 都是纳税人的钱。看、OK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供应者，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他以外。看、OK ，他是一切恩典的源泉，一切爱的源泉，是这是截然不同的。地上的国是由疆界的 OK， 美国有美国的边界 OK， 中国有中国的边界。前些日子中国跟印度之间 OK 闹摩擦，就是为了边界的问题 OK。 地上的国是由疆界的，但是神的国是没有穷尽的，神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地上的国民刚才提到了要劳苦要劳作 OK， 要供应这个政府的需要，但是神的国神的子民我们蒙恩的人，在神的国当中我们是蒙恩的子民 是神供应我们的需要。地上有地上的宪法，但是地上的宪法都在改变的，每个国有每个国不同的宪法，都是根据人的标准定出来的，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调整在变化的。但是神的国，神的律，神的义是永不改变的，神的律法，神的义接着圣经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 OK， 让我们接着圣经来明白体贴神的心意，我们如何的活在神的国中，作为神国的子民，尽我们的本分，讨神的喜悦，领受神的恩典。这是天上的国跟地上的国的最大的区别。所以经过这样的比较以后，假如说是让你做出一个选择，你要移民的话，你选择一个地上的国还是天上的国？OK， 这个很清楚，天国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向往的地方，那是一个荣耀的地方，那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地方，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地上的国里边，那我们怎么来享受天国的喜乐，天国的平安呢？我们怎么来尽我们天国子民的本分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与世界分别，分别不是分离，你没有办法分别出去，你没有办法从这个世界分离出去，你分离到哪儿去？中国啊，有很多的这个名山上盖了一些，有些人在那个山顶上盖了房子干什么？ OK， 他在想脱俗，他脱得了吗？不可能。OK， 所以我们与世界分别，不是分离，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按着圣经的话去活，按照神的旨意去活，这是分别。我们还在地上活着，但是呢，我不按照世俗的观念去活。我们对这个金钱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周围人的认识 ，OK， 我们对人生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是分别。所以我就下面就针对这几方面，神国子民的需要，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 ，OK， 这是最基本的需要。然后神国子民的义务，我们如何的去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然后我们如何从神那里得到丰富，得到丰盛的生命。然后我们如何享受从天上来的平安，这是我们今天一起大家要来学习。哎，谈到神国子民人的需要，我在这是引用了一个这个图，据说这个马斯洛是一个这个需求理论方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专家，他画了这张图，这张图上说明了一个人的一些基本需要，然后呢就是衣食住行是基本需要，但是这基本需要满足以后呢，有一层就是社会需要，社会需要的下一段就是叫自我实现，当富裕到一定程度以后要有自我实现。现在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经满足，大家真的不需要再为吃什么喝什么去忧虑了。但是这些满足了以后，人自然的就有了新的欲望 ，OK， 有了新的奢求。这种奢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是不是每个人都已经得到了满足，尤其是到了自我实现的时候，按照人的标准 OK， 你这个工作做得好 OK， 在公司里边升迁 OK， 或者是有什么名啊什么利啊，所以这一切是象征着我们自我实现的一个大家看得见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无止境的，我不知道各位在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我估计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大概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淡漠的，但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还是不时的来挑动了，就是引动了我们心里边的那种不平。当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给你一个同事工作能力各方面还不如你的，不如你，但是突然他被升迁了，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就是我本来我的工作能力强，我做的事情比他多，本来要升迁的应该是我，可是somehow他被升迁了，我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任何感受，你为他祝福，为他祝贺，说明你过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OK， 这就是说人的这个自我实现这一段，这个欲望是无止境的，是没有办法得到完全满足的。有的人说在中国现在有，在这些剧里边电视剧里边或电影里边也听了啊，谁说我穷的只剩了钱了，或者说你穷的只剩了钱了，什么意思？他很有钱，事业很成功，他很穷，他穷在什么地方？他没有满足，他没有平安，对不对？所以这是人的需要，我们每个人世界上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也有我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但是我们对满足、对平安、对忧虑的理解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生活的意义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到底靠什么来满足？靠什么来满足我们的自我实现？这是大家弟兄姊妹要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很成功了，你可能自己得到很满意了，但是当这个成功过了以后，就是你得到的那一瞬间你非常满足，但你过了以后你又不满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唯一在神那里，我们把目标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的目标是讨神的喜悦，合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定在这儿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衣食住行现在都满足了，神已经供应我们的需要了，但是大家不管是觉得是我去工作得到的也好，我去劳作得到的也好，但是在神的国里边，这都是神的恩典。大家在农村种过地的人都知道，这个农民的劳作施水浇肥，但是让庄稼生长的、生产五谷的是神的恩典。OK，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明白这个。所以我们能做的，我们要做；但是我们要能做的，但是不一定是充分的，是必要的，就是充分必要条件。充分的是必要的，但是不是充分的，只有神才能够提供那个充分的条件。 所以马太福音三十一、三十二就是，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当我们没有信仰的时候，活在远离神的黑暗里边的时候，我们为这些事情，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现在倒不是说是吃的喝的，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为我们自己的满足去忧虑、去挂虑。但是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明白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神会供应我们的，神是知道的。我们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确认我们在神眼中的身份，确认我们神国子民的地位，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怎么求？怎么求神的国、神的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主导文里边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主耶稣在主导文里边教导我们，亲自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就是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我们要祷告，向神祷告。只有神愿意启示下来，愿意降把他的国降临在我们当中，降临在我们心里，我们才有。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我们怎么做？ OK， 祷告祈求神的国降临。然后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OK，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很具体，怎么做？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在旧约里边献祭的时候是要杀死了以后才能献上，今天我们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把身体献给神。什么意思？ OK， 这个在无数的已经反复讲过很多遍了，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还是要再提醒一下，我们把我们的全心全人交在神的手里边，按照神的旨意去活。 OK， 照着圣经上的教导去做，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就是我们的义务，这就是我们的本分，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信靠神， OK， 依靠神，不是让我们是选择之一，是唯一的选择，是我们做基督徒唯一的选择，别无他路。我们选择了活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得到了什么？神国子民的丰富，在神的国里边是无限美好的，神的子民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人生真正的丰富在于什么？我们知道神国里好的无比，但是我现在还活在这个世上，现在还有很多人比我有钱，比我地位高，我怎么平衡？我怎么平衡？这就是让我们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哎呀，我这个眼睛还有点问题了，我自己看不清楚我自己写的东西。OK， 人生真正的丰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愿意付出多少。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一个愿意给出的人 愿意付出的人，他心里有满足，他觉得他有，他可以把他有的给出去，付出出去，这是他心里边的满足。所以施比受更有福，不是谁拥有的多谁就有福。那些拥有很多的人，有很多慷慨的捐赠的，也有很多，也有一些，这是咱不知道。OK， 也有非常吝啬的。OK， 这就是说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丰富。OK， 我们知道神国里的丰富，我们是不是真正品尝到了、享受到了在天国里的那种丰富？这个需要我们调整我们的角度，调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我们仍然定睛在世上的话，像主耶稣说的，那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照着外邦人的那个理念去追求的话，我们永远觉得我还不够。OK， 我还不够，我还不够有钱，我还不够有名。看，我还不够有权利，这是区别。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然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度观，两种不同的观点，生活的态度。OK， 当我们专心的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享受到了神的丰富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享受到了神赐的平安。大家都希望我们过得平安，但是经常有一些不平安的事发生在我们周围，经常有一些让我们挂虑的事，让我们很难有平安。所以主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为什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就是不要为将来忧虑。大家现在我们在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做了，大概不需要去忧虑了。 OK， 但是下一本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将会发生，怎么成就，怎么发生，我会忧虑。所以不要为将来忧虑，因为将来的事发生什么事情你没有办法控制，不在你的手中。 OK， 你再有本事你也控制不了明天要发生什么。 OK， 你可能说，哦，我可能能控制了我明天我要做什么。 That's possible， 可以，你计划明天要做什么，但是你要做的事情怎么成就不一定。有的可能你可能想到了，就像你想的一样，但有的可能不一定。对，这个世界上随时都可以发生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发生在人看来似乎偶然，但在神那里有必然。我们当中发生的生老病死， OK， 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在人看来是偶然的，在神那里都是必然的。 OK， 所以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将来忧虑。我们在神的国里边 我是神的子民。OK， 神会供应我的需要，神会预备我的道路，神会赐我合适我的工作，赐给我够用的恩典和能力，能够把这份工作做好。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要有这样的学习。所以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有很多想法，有很多需要，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去祷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对的心态在神面前祷告。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在他的面前，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把我们需要的告诉他，神会照着他的旨意来为我们成就。他不是我们的佣人，不是说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你把你需要的告诉他，他按着他的恩典来为我们成就。成就的结果是什么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很重要。我们求的，有时候我们求的很多，可能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神照着你什么事都照着你所求的成就了的话，你回想写一下，有年轻的在我们当中，也有年长的，经历的事情多少不一样。我们所求过很多事情，如果每一件事情都照着我们所求的当时所求的成就了的话，不可想象今天是个什么样子。 OK， 所以我们经历越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越有经历，我们所求的是要神照着他的旨意，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有益的，所以照着他的旨意来为我们成就。他会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牢牢地把握住。给大家提一个问题，6月25号的信息是谁讲的？我相信记住的人可能不多。如果说我问大家上个周末的信息是谁讲的，大家来过的都应该知道是福音弟兄讲的。 OK， 6月25号过去2个月了，我再问一下，那个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大家就更不记得了。对，所以大家听来到教会，每个礼拜天我们要花1个小时45分钟。 OK， 我现在讲到是45分钟，这个希望有信息。 OK， 不管是我们的牧师沈弟兄讲到也好，我们其他的弟兄来弟兄姊妹来讲到也好，这1个小时的时间，你如果能记住那其中的一句对你有益处，在你心里边产生了反思，产生了印象，我相信我们的灵命会大不一样，大不一样。其实这个我要是没自己准备的话，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也记不住了。 OK，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6月25号是高升维弟兄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高升维弟兄分享的信息跟我的题目是一样的。OK， 只是他用的是先求，他用圣经的一句话，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用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样的。为什么我还要今天再来用这个题目讲这个道？其实我听了高弟兄的信息，我很有感动。哎，我把我感动的几个点给大家亮出来，大家就可以有点印象了。Okay？ 他说，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就是不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不先求，就是不求。他举个例子，如果你把你的配偶不是作为你的第一对象的话，你这个家庭就会出了问题。当时这个例子我很印象很深刻。看，他当时他提到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当时就是不求，那这个当时对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刻。当时他举了一些例子，他在宣教当中举了一些例子。我今天重新讲这个题目，我还有一个感动，就是高弟兄那篇讲到他 miss 掉了一个点，我今天要给他补上。在他讲到以前我给他提醒过，但是呢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今天要把他这个点给他补上。看，我先把他的要点先给他。他说要凭信心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需要信心的，我们要凭着信心向神祷告的。他说与耶稣要有真实的连接，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效法基督，要跟耶稣有真实的连接。这个连接，耶稣基督已经是2000多年他在地上所做的所行的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如何跟耶稣基督有真实的连接，这个需要我们从圣经上学习操练。我们还要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之间有连接，这有具体的，不是说空洞的。我要效法基督。如果今天我们活在教会，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属灵上的连接，我们这个操练是非常困难的。大家慢慢去思考教会生活的重要性，有圣灵实质性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称耶稣基督是主。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不明白圣经上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需要花时间有属灵的操练，这个大家都 都明白的。他当时提到一个信主的年龄与属灵的年龄，他信主很多年了，他说他可能有几个月还不知道有多久。那我们大家自己去想一想，不管你信主时间长还是信主时间短，我们信主的时间跟我们属灵的年龄在神那里能够 countable 能够算数的到底有多长时间，大家要去思考的。 OK， 我们在搞 IT 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运行一个程序开始的时间到结束的时间，这是一个系统的时间，但是那里边那个就是那个处理器只用了很短的一点时间，那个是真正那个处理器帮你处理的那个时间。我们在人坐在机器前面看到的，我这个事情开始了，最后结束了，那是一个总的系统时间，但是那个处理器只用了里边其中一部分很小一部分时间。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从信宣称我们信主受洗归在神的名下，到今天我们可能过去了几十年几年或者几个月没关系，但是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时间在神那里能够算得上数。对，我们是活在神的国里边，所谓神的子民，我们在那里边的居住时间要算得上数，要被神承认的。 我们不能虚度了光阴。我们一会儿，就像我们来美国，现在我们生了身份是美国公民了，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中国生活习惯还在过，这样子我们这个身份不相称。所以说我们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要与说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蒙了神的恩典，进入了神的国度，我们要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在神那里，我们的神国里的居住时间要算得上数。讲到这儿，我还没有，大家还没弄明白我为什么要，我觉得高胜伟弟兄 miss 掉了一个，我要给他补充。OK， 啊，在座的各位，在来我们这儿比较久的弟兄姊妹都对跟高胜伟弟兄很熟，啊，对高胜伟弟兄比较了解。我是进了这个教会以后，我跟他一起配搭服侍的时间比较长。OK， 刚开始参加他的小组，他确实是在我们当中是一个非常有生命见证的弟兄。OK， 要谈到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实他自己的经历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可是他在他6月25号的讲道当中，他一点都没有提，令我非常的失望。真的，我跟他说，十个麻风病人治好了，只有一个人把荣耀归给神。我这话说得很重，我接他就是回家的时候，我说，就是这个事情。OK， 你在这个神的家中，在神的面前，对不起啊，就说他的见证应该是讲给弟兄姊妹听，为什么不讲 ？OK，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 OK， 高定去了中国宣教以后，他要去，那是神对他自己的护照。当时我们留在这边的人呢，我帮他联络这个，就是发布这个消息啊什么的。OK， 他的这个这个financial支持，我帮他去支票，帮他存进去之类的，我就给他干了一些这个 support 的工作。OK， 有一弟兄给我打电话，他说高定用将来退休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说他是去给神做事情，那是神的事。我说我这话说的是有点这个官腔了，确实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要去宣教是他的神给他的护照，他愿意去的，我们教会支持他。不是我们教会说，哦，高弟兄，我们需要到中国去宣教去，你能不能去？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教会要请他派他去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我们教会要派他去的话，我们教会可能要需要考虑的事情，他自己要去的，但他自己跟神的事。所以，但是我据我所了解的，就是他在那这些年 ，OK， 神的供应是一直不断的 ，OK， 他具体的我没有听到过一次他有什么缺乏 ，OK， 他是一个。你给他多了钱，他就去给了别人的钱。我知道他把给他的奉献，他去支持别人去了，这是我知道的。OK， 另外一个，其实在我心里边还是很担忧的一个事情。我这个讲了半天，不要挂虑，但是我为他的事有点挂虑。当时他的那个老三是一个稍微就是智力上各方面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个孩子，有点难处。另外呢，马慧兰的工作。马慧南比他年轻好多，老高回来退休的年龄了，马慧南还得需要工作，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他回来以后，他老三念书的事，马慧南工作的事，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有些挂虑。可是最后神的安排超出我们所求所想， 他现在去了北卡一个很小的基督教学校，老三在那儿念书，马慧丹在那个图书馆找到工作。这个结局是真的超出我的所求所想，我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有点挂虑。当然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我有挂虑，但是我没有那么挂虑。可是我也知道神OK， 我相信神有安排的。所以一个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他的需要神会纪念，神会预备，神会成就。所以高弟兄现在还有很大的负担，对那边的教会，他现在下礼拜一明天他就要回中国去眷顾，去看顾他所建立的教会。另外呢，在云南边境上有宣教士，他要支持。所以弟兄姊妹们心里有感动有负担，我们教会还有一个 fund， Simon Call China Mission Fund， 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我肯定他不会浪费一分钱。这是高弟兄在我们当中的见证，所以他把这一点 miss 掉了，让我心里有负担，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好了，下面我几个很简单的一个小的见证呢，就是操练。最近我在网上修一个课，叫陈芳牧师讲这个课。他的父亲是50年代到新加坡去建立了华严堂，他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不是牧师，但是是非常只是那个教会的这个 founder 创建者，对他小时候影响很大。他们小的时候去儿童主日学，只要不是发高烧不能生了，就必须得去主日学。他父亲就教给他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是一种生命的传承。陈芳牧师现在是在新加坡神学院当老师，教很多课。他在那个教会长大，后来在那个教会服侍，等他读了神学院以后回到那个教会所主任牧师，对华严堂的发展推动华严堂翻了好多倍在他手里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被神所重用的仆人。Okay。 另外就在同一个这个课上，我们有一位同学在分享见证的时候，就分享一些经历的时候，有一位弟兄提到现在在俄罗斯打工，在工地上就是做那个具体做什么不太清楚，就是搞中国在俄罗斯那边的基建工程，他们在那边工作很辛苦，但是他们有晨祷。他们本来那些人上班就很早，但是呢他们那个晨祷要排在那个上班以前。这位弟兄是带领那个晨祷的弟兄，当这个时间调整以后他们很困难的时候，他有点想这个就停掉算了，是个太这个不容易了。可是其他的那些弟兄们都还非常火热的愿意，所以他们那个晨祷会一直坚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礼拜三晚上这个祷告会老在调整时间，我们大家都很难参加，他们去干那个活要起得很早，并且还要更早去参加这个，所以对我很大的感动。所以另外一个我稍微提一下，我看到9月7号方圆小组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方圆弟兄回应说要参加，我一想传承宗不是刚8月31号刚生孩子吗？所以我在这儿不是要鼓励年轻弟兄姊妹这个带着生孩子撂在家里不管了去参加聚会去，我是说啊，这是一种怎么说呢，是我们一个寻求的态度。 OK， 当然我相信传承姊妹肯定支持他，支持方圆弟兄去参加聚会的，没有传承姊妹的支持，我相信方圆弟兄可能也很难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有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我们能放得下的能让得开的要把寻求放在第一位。 OK， 我个人一天经历我就不要太多讲了，我这些年在教会有一点的服侍，然后我也非常感恩神给我的预备，就是我愿意服侍的时候，教会需要我的时候，需要我花时间的时候，我就有时间。今天这个讲道本来按照原来的计划，昨天晚上还有一个活要干的，可是呢后来他们把那个活改了时间，往后退了，要不然的话昨天晚上我再要干活，我今天再讲道的话那可能很困难了。沈立勇提前就问我说要不要他来讲，因为上个礼拜我就有事情嘛，我说可能问题不大吧。 OK，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预备，神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 OK， 怎么求？向神祷告。 OK， 然后呢我们神的国降临，我们要活在神的国里边，我们怎么生活？我们要靠圣灵带领，我们照圣经的教导生活。看，我们做这样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丰富和平安，我们就能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听起来很空洞，很遥远，很抽象，但是我们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去认真的思考我们神国子民的身份，我们如何的接着教会生活，接着小组团契，我们来操练我们的这种活在神国里边的这种体验，要去体验的。教会不等于神的国，这是不是等同的。教会是今天神在地上的心意，接着教会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喂养，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我们可以操练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操练我们彼此之间的彼此忍耐接纳，操练我们属灵的这些性品格。当有一天神召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还是在地如在天，是已然而未然的一个天国，天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照着去活。当有一天神召我们真正到了那个天国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的在神的面前。 OK， 这是我们今天要操练的。弟兄姊妹，你们准备如何去操练？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你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使用一个不配的器皿今天来释放你的信息。求神的保守，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如果信息中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主亲自来赦免。求神也感动我们众弟兄们的心，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寻求神的国，寻求神的义。我们一起在属灵生活中互为同伴，彼此扶持，我们一同奔走天路，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愿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